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前几期呢跟大家分享了具体的一些可解决的矛盾，主要有工作压力啊、孩子、家务活、金钱和家庭的姻亲等等。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也说过，在我们的婚姻冲突中啊，还有一类呢是永久性的冲突。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些冲突呢？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爱情团队给我们分享的爱情法则中的第六个，化解僵局，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
化解僵局，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这题目还挺吸引人的，因为僵局肯定都存在着呀，日子越久好像僵局越多。
是，比如你想要孩子，我们的另一面不想要孩子，然后呢我们有信仰，我们想去教会，可是我们的配偶呢是个无神论者，我们喜欢郊游，而我们的配偶不愿意经常出去走一走。这个时候呢，我们跟配偶之间所面临这个问题啊，就陷入了一个僵局的状态。有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啊，常常出现在我们婚姻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跟对方连说一句话的动力和愿望都没有了。看着对方可能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哈。那么这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我们要如何来处理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些局面呢？
反正你要问我哈，想处理那是肯定的，特别是婚姻初期，发现这个人挺可爱的，虽然有这些僵局，那时候还不觉得是僵局，总觉得这些是问题，是可解决的。它是和那些平常我们刚刚前几期聊的那些问题呢是混为一谈了，至少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婚姻初期所有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雄心勃勃的，什么都可解决，然后就发现有一些问题经过岁月的沉淀以后呢，后面才长了智慧，发现有些是可以解决的，有些它还真的不能解决。但是当你发现有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是我们所说的僵局的时候呢，虽然会认可僵局存在了，但这个时候的确会有两个选择。选择一，放弃这个人，因为僵局带来的是绝望和没有盼望了嘛。有些事情还不关乎对错，有些事就是个性完全不合，或者是想法完全不合，价值观完全不合，那这个僵局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我要放弃呢？那选择二，我们要好好的长智慧，化解这个僵局，爱身边这一个人，这么多岁月一起走过来的这一个爱人哈，虽然有这么多的完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实存在着，可能每家的事实又不一样，但我想每个夫妻都会有吧，无论是工作方面，花钱的想法上面，方方面面，包括每个人的梦想要完成的事情不一样，可能有诸多的僵局，大大小小的存在感。那第一个选择是轻易的可以决定，我放弃这个人，我也不用去处理他了。第二个是艰难的，就是今天我自己也是要存着很多学习的心来好好了解的，因为我是认识神的小孩嘛，那神给的一个祝福就是你要一生一世守着你的婚姻， 我想神不是拿一个律法来砸我们，让我们不能喘息，而是神给的是一个祝福啊，他会说，我讲的话你尽量守着，我帮你守着，因为我是爱，我把爱倾倒给你们啊，即或是僵局，有我的爱和智慧，你是可以的。他设立的婚姻，他的能力会充满在这个婚姻里面的，关键是我愿意认识他，信靠他的能力吗？但是这些想法其实都是在我认识主这么多年之后慢慢逐渐生出来的。
嗯，
所以我开头的时候说这么多心里话，真的是很想跟很多刚刚开始有某种矛盾无法解决的感觉的夫妻们哈，好好的说说心里话，就是僵局会的，有可能你日子越久，僵局可能你发现的越多，越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学吧，是有机会化解僵局的。
对，那僵局是怎么产生的？产生了之后我们要如何的来面对？
嗯，实际上僵局也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哈，比如像刚才说的，我们如果有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不愿意让我们带着孩子去教会，哇，这件事情就大了。那也有些是挺小的事情，就比如像怎么放筷子啊，怎么摆这个碗跟这个筷子的位置，是刷牙的时候是要怎么挤牙膏，这些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比如说早上起床，有的夫妻喜欢把床铺叠得特别整齐，有的一方呢就觉得大大咧咧可以就行了，就是这些很细小的事情也可能都会日积月累造成一些僵局哈。
嗯，
但这些都其实是一个迹象，一个标志，就像是一个看路标的时候的一个指向，我们看见这个路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某种意义，那它其实就代表着可能僵局的背后啊，表明了两个人各有各的思想，可能在我们思想当中的某一部分呢是没有被对方重视，
对，
它轻视了我们的感受或者我们的想法。同理，那这一个觉得很委屈很无助的人，同时估计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了解你配偶心中的那一份梦想，就是彼此都其实没有完全的能够看见尊重彼此的那些隐藏在他们心里深处各自不同的在婚姻当中的一些想法。那这种情况下就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我自己在婚姻当中的梦想是什么，我有没有很清晰的传达给对方，对方准确的理解了吗？对方是认同还是拒绝？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那可能更常问的问题应该是，我知道对方对婚姻的梦想是什么吗？我能认同吗？我可以接纳吗？那夫妻之间有多久没有聊一聊这些稍微深层一点内心深处对婚姻的梦想了呢？
是，就是你懂我吗？我懂你吗？
对的，其实
就是这个懂得使得我们夫妻之间产生僵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爱情实验室里啊，也有这样的一对夫妻，他们经历的也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我想呢，我们把这个小案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能会更加明白啊这个感受或者是产生僵局的原因。说一对夫妻啊，两个人呢因着周末的晚上是否到外面吃饭经常的争吵，丈夫呢特别渴望在周末的晚上外出跟家人一起吃饭，而妻子却总是阻拦。妻子说，为什么不能够在家吃饭呢？以至于进入婚姻多年已经成为了他们婚姻中的一个僵局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比去餐馆吃饭隐藏的更深。然后爱情团队经过了解之后啊，发现原来啊，在丈夫的原生家庭里面呢，母亲呢经常是在家做晚饭，只有到周末的时候全家人才会一起出去吃一顿饭。所以说丈夫从小的经历就觉得，哎呀，全家人在周末外出吃一顿饭是表达全家人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全家人都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很有乐趣。但是妻子的原生家庭不是这样的，父母都非常忙，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母亲才能够安安静静的给家人做一顿 爱心的周末晚餐。所以说妻子就非常珍惜周末在家里吃饭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他觉得周末在家吃饭是全家人表达爱，也是全家人非常放松的一个时刻。但是两个人进入婚姻之后呢，对这个问题呢，两个人没有深层次的交流过，所以说就以至于在他们成立的家庭中，一提到周末出去吃饭，丈夫是非常兴高采烈的，而妻子确实要阻挠。所以说两个人在婚姻中啊，因着这件事儿争吵啊不停。那么爱情团队在跟两个人聊了之后呢，终于找到了他们陷入僵局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听了之后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很多我们夫妻之间陷入僵局的当前的矛盾，可能真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这件事情背后我们内心的那种感受。
是的，当我们说到对婚姻有梦想的时候啊，其实指的不是这些生活中表现我们看到的这些矛盾，其实是指向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整个婚姻生活的一个向往，一个想法，一个心里的愿望啊。这些想法，这些愿望呢，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同。那你们彼此知道彼此对婚姻生活的一个向往，一个最心仪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吗？那你自己对自己内心深层的这些需要和对于这个爱的这种满足的来源，你自己很清晰吗？我觉得这些都是好问题，因为我们在学习去化解僵局之前在学习去了解和满足和尊重对方的梦想之前，也要先知道自己内心深处这些深层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是，表象看起来是这些问题它可能都是可见的，但是内心感受渴望愿望常常都是隐藏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很好的了解我们自己。
唯有你能懂我心里忧伤，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唯有你能听懂我的叹息，唯有你能懂我真正的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数算过，这世上没有双手拥抱我，你爱超乎了所有，胜过了所有，唯有你能懂
爱情团队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我们内心深层次的梦想。爱情团队啊，他们列示了一个深层次的梦想目录。安好和梦魇呢，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启发大家，这些目录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我们内心渴望，而在我们现在的婚姻中没有被我们很好的认知的。
这些目录呢是一些例子，我们会一个一个的交替的念出来。等一下我们念完这个目录以后呢，我们可能也会给一个小的建议，这是我自己这两天有操练过的一个小建议。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梦想呢，也得有一个自己的梦想目录。 啊，所以等一下要念的呢，是书中罗列出来的。那每个人应该有一个你自己的小本本，上面有一些你自己的目录写在上面。那如果在我们说的过程中，你觉得哎，这个是你想要的，你就可以写下来了。等听完节目之后，你还可以再增添一些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是，一自由感，
宁静的体验，
与自然合一，
探索我是谁。
冒险，
精神之旅，
正义，
荣誉感，
与我的过去统一，
被治愈，
了解我的家庭，
成为我可以成为的样子，
有权力感。
可以对付衰老，
探索自身有创造性的方面，
变得越来越强大。
克服过去的伤痛。
我可以变得越来越有能力，
我要请求上帝的宽恕。
能够取得成果，
我想克服个人拖延的习惯，
建立秩序感，
探索我自己。
有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或者是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
能够真正的放松，
能够在竞争中赢别人。
旅行，
平静，
赎罪，
建立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对人生的一个阶段说再见。
这些梦想，我听起来真的是有一部分是女性的梦想，有一部分是男性的梦想。
是，刚好在看了这个梦想之后啊，我还真圈了几个啊。我发现我内心深处还真的有一些没有被我自己清晰标明出来的。当我标明之后啊，我再回想我生活中跟我太太之间发生的矛盾，还真的是跟我内心深处的这个感受是有关的啊。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想有深度、安静、放松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特别自己享受在那儿摊开一本书啊，摊开圣经啊，或者是我安安静静的听一首赞美诗的时候呢，我自己是非常享受的。但是我太太有的时候看到我的这个沉默的时候呢，她就会拉着我一起跟她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她要把她兴奋的事儿讲给我听。那个时候我心里的第一直觉就是，你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其实当我把这个话脱口而出的时候，可想而知，那我太太听了之后，她肯定会不开心。但是我还真不是针对她，就是此时此刻我内心想拥有片刻的宁静。
你知道我看完了这些清单以后，我做了一个什么练习呢？我把我做的这个小小的练习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试试看。我自己是收获挺多的。首先是他给了这些，我当中也发现有一些是我从来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比如说他第一个自由感，我是一个在田野中长大的孩子。我特别喜欢有那种在户外去体验那种自由感的那种机会啊，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去冒险，然后在大自然当中去与自然合一。这前两条我就已经全占了，就是有这种自由感，还有愿意到大自然中去跟大自然体验那种合一感。那我看着看着呢，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就在纸上面写了好多的词下来，从这里也有一些，然后自己又添了一些，然后呢，我就把每两组呢去对比，比如说我如果又喜欢有一个安静有序的家，可是呢我又喜欢有自由感，对我自己来讲，那我更享受哪一个？哎，我比较了以后，可能我会想到去在大自然中散步更重要一点，然后呢我就又写。我就把家庭要有序、整洁，我就把这个划掉，因为这个跟我更重要的那个梦想呢，一比较就划掉一个。当我划掉的时候呢，下一次如果我先生又说："哎，你这家中有点乱"的时候呢，就是我不会那么像刺猬一样跳起来了。就是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这么重要的时候，或者我对我自己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呢，自然就不是一个矛盾了。所以一比较，我就划掉了一个，就留下了这一个到大自然中去散步。然后下面呢，又有一个，我是一个非常渴望有独立空间的人。我常常用一个词形容我自己要闭关了，就是那个空间它可以很小， 谁也不要闯进来，我需要这么一个隐蔽的空间，
不被打扰。
对，不被打扰，我是个对这个空间很需要的人。但是呢，我家中另外三位男士，我的先生跟我两个儿子嘛，他们对于这个有形无形的这个存在呢，就不是那么尊重，有的时候需要什么就一下喊，我就要回应他们，那个时候我就会烦，然后我就把这个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梦想跟大自然散步又比较了，我想了想哪个更重要呢，去大自然中散步我就又把这个在家中的不被打扰呢给划掉了。因为我忽然觉得我自己很可笑，为什么呢？我去大自然中散步，其实那就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呀，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迫自己在家中一定要这样子呢？
是，
就是这些细微的比较之处啊，当然我做了很多次比较之后，我忽然发现我留下来的，我知道这是圣灵在引导我，因为我们每个人想要的太多了。
对，
我们生活中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僵局，就是我们连我们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都不清楚。像我，我可能什么都想要，这也想要，那也想要，就一团乱麻。但其实如果能够有机会好好清理自己内心深层的那个渴望，其实那个渴望，坦白的说，我清理到最后最后最后，真的就只有一个渴望是被我保留下来了。当其他的那些全部划掉的时候，我好轻松啊。发现只要我这一个最深最深最深最深最想要最想要最想要的实现了，其他的都谈不上是什么僵局了，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我已经不由自主的可以跟他共处了。
对，就是当其他的这些方面如果再使得你跟先生或者是跟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已经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冲击，或者是情绪上带来很大的波动了。
对，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梦想、对婚姻、对于亲密关系当中一个深层的渴求，可能有的人挺明白的，一下子就能知道，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被很多表象的需求困住了很多年。真的是因为这次做这个节目，我才圣灵给了我这样一条路径，我才知道哇，原来我对我自己内心深处对于亲密关系当中我最最最最最想要的那个渴望、那个愿望、那个梦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只能留下一个，它到底是什么？我不能太奢求啊我如果一个人想要太多，你也是很难实现它，所以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嘛。那至少目前的我，我最想要的那一个，如果只给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到底选哪个？各种思考之后留下了一个，那一个我知道他可能就是我要与他共存，至少在我先生目前的生命状态当中，我不可能要求他来满足我。但是你知道吗，安好，我们属神的小孩美呀、幸福啊、蒙福啊，就在这一刻了，就我一下子知道我的梦想放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他一定会满足我。早在我不了解我自己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而且我深深的知道他其实已经就在我周围当中，神用其他的方式满足了我了。所以其实我们内心深层次的很多需要，真的不一定是你这一个配偶才能满足你的。当然每个人的梦想不一样，有些是务必是在婚姻当中去实现的，但也有一些特别是心里的渴求被圣灵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深层的很多需要它自然就充满了。就像是我的心里有个坑，圣灵带着我，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是个大坑，是我的梦想它还没有填满，可这个时候不是某一个人来填，而是我最亲爱的圣灵把它填满了，而这一刻的充满就解决了我心里的东西，解决我心里的渴望了。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宝贵。可能我这样说很难让大家能明白，我知道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分享这个经历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了解了解你自己，也带着祷告的心去了解，一边祷告一边走进你自己心里，可能你也会惊讶地发现，当你走到你那个心里的那个坑洼之处的时候，圣灵已经把它填满了。其实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应该结在这里了哈，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探讨、一些学习。那作者给出了很多很多好的步骤，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对，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数算过，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每当我感到 有你能懂我心里忧伤，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
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
唯有你能听懂我的叹息，
唯有你能听懂我的叹息，
唯有你能懂我真正的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梳算过，
梳算我的头发，
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
比你更懂我。
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我，你爱照顾了所有，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梳算过，
梳算我的头发，
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
比你更懂我。
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我，你爱照顾了所有，胜过了所有。
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
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我，你爱照顾了所有，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梳算过，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
比你更懂我。
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我，你爱照顾了所有，胜过了所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